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之前过客因为工作的缘故，经常参加应酬，一些名贵的珍馐如鲍鱼、鱼翅都是他的最爱，也是他身份地位的象征，因为一般人是吃不起呢。之前怀孕的时候，含稀含得很严重，除了鲍鱼和鱼翅，哪样都吃不下去，娇弱呢像公主。为了腹中的娃娃，他连吃了几个月的鱼翅，整个身子打发是用金钱贴起来一样呢。一场幻变，接连着破产，让子晴成为金钱的基督徒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但子晴再也吃不起鲍鱼、鱼翅这些贵重的食物了。奇怪的是，子晴对这些东西却也失去了兴趣。他说，就算有人请客，我也不想再吃了，哪一理该为哪一切那个爱吃，反而是那些物美价廉的乡土小吃，像米线啊、面条啊、油鱼干啊，一想到就令我垂涎三尺。他自我反省说，大概因为那个时候人在异国吧，对家乡的美食格外的钟情。子晴本来也没有把这种饮食欲望的改变和信仰连接在一起，直到法子的事情爆发，他才确定这一切根本就出于上帝之手。他说，在上帝改变我的生命生活之前，会先预备我的心，免得一下碰到巨变会不能适应。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。侨居异国的时候，有一天子晴把好朋友阿川搬家。阿川一家三代，路口要从六房的大房搬到三房的公寓，这在当地并不寻常。通常的家庭都是从小公寓搬进大的房子，只有刚出社会的年轻上班族和退休的老人才会选择住公寓。子晴一边帮忙打包，一边嘟着嘴表示不以为然。只有老人们才住公寓，你们年轻的家庭咋个会住公寓嘛？子晴跟他搬家公司把家具搬进小公寓，顺手就在开放式厨房清理起来。新式的琉璃台，全新的厨具，看起来愉快，用起来方便，摸起来舒服。子晴一下就爱上了这样的住居环境，连夫。买太好了，咋个认不得公寓会哪个好住，连我都想搬进来了。只因为这样一个琉璃台，就让子晴对公寓的态度一夕之间完全改变。这样明显的改变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子晴自己也察觉到十分的惊讶。为了让这种看不见的观念改变能留下痕迹，子晴故意对阿川夫妇连续提了几次，怪了，上帝为哪让我对住公寓的印象一下子全然改观，其中一定有那道理。果然，这件事发生两个星期，子晴接到一则坏消息，他的豪宅将被银行拍卖，他被迫搬家。若是以往，子晴一定会沮丧难过，并想法抗拒，但这次没有。子晴立刻想到阿川新搬入的公寓，心想，如果能搬进那种新式公寓住，离开这个豪宅也有难呢。 好在我爱瓜虽然好卡，但恢复起来颇辛劳，住了七年也够了。子清下沙地祷告：天父啊，求你赐给我一副像阿川那样的新式公寓，让我欢欢喜喜地搬离开这里吧。他打听阿川同一栋公寓是否还有空铺位上，果然还有一副，和阿川新家同一个式样。他窗户看出去视野刚好，他向阿川说：“没得错，这个就是天父赐给我呢。上次我来是上帝让我有预备的心。”阿川母女见子清说：“莫急，买房子一定要多看几户，千万莫仓促的做决定。”他们热心的帮忙子清四处打探询问，但是子清就是非常坚定，他没有犹豫太多，很快呢就把公寓定下来了。从订屋到交房，一切出奇的顺利，子清果真欢欢喜喜的搬家了。朋友一听到子清是因银行要拍卖被迫搬家，都为他惋惜，但是嘟嘟子清心里面雪亮，安慰有人说：“有了新的代替品，哪里会为失去旧的惋惜呢？赶快感谢上帝的恩典啊！”子清从此认得，在重大改变之前，必有蛛丝马迹，这就是上帝贴心的赐下预备心。朋友，上帝在行一件奇迹之前，必会先挑动人的信心，因为凡有信心，能成就上帝的奇迹。上帝在进行改变之前，也常会让人先有预备心。能否成就这项贴心的预备，就要看你是不是有信心，能否细心的体会。基督教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，他会将他的思想启示给他的子民人的，他是个会对人说话的上帝。我们察觉不到上帝的启示或听不到他的声音，有时是因为我们没得信心，有时是因为我们不习惯去倾听内心闪起来的一个细微的声音，或不在意去抓住脑海中闪出的一个小小的念头。这些念头或声音其实正是上帝在我们心中挑起的预备预兆和预警，让我们得以归循灾祸的图纸和迎接奇迹的来临。上帝住在我们的生命，也从不忽视照顾我们的心情，但他要挪开我们的生活，就会从心中把我们的欲望彻底的拔除。当我们吃不起沙渣美味，就让我们到心底的根本不想吃。人生是一连串的失去与拥有，我们常常为了失去而哀伤，尽忘了手中游泳的美好。我们也常为了失去的痛苦，却淡化了萦绕到手的幸福。如果能预知下一个来者的佳美，哪还会为上一个失去而发愁呢？就像那蛋糕化掉手中的饼干，那虾土小饼化掉鱼翅鲍鱼，那精美的公寓化掉豪宅旧院。喜欢新呢，就不怕失去旧呢。人生岔路漫漫，时间会改变很多事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让上帝预备你的心，花天喜地呢可接受这些改变。漫漫人世间，好拉推切了，你还要为失去的爱哭流泪，浪费生命吗？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声呼大字激情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 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。你今天过得好吗？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5集，跟哪大爷做朋友，亦师亦友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:43-51，2:1-12，21:2。多佳邀请你我一起打开圣经，进入今天的故事。哎呀，那天我在路上碰到老朋友菲利，他兴高采烈的来找我。我们都是在加利利那一带居住呢，他住在加利利海的东北面，我呢就住在西边，虽然我们相隔一段距离，很难得他老远远的跑来我们这种乡下的地方，他说有事要找我，我们就相约在这一棵树下等他。菲利呢越是知道那一棵树，因为他知道我插在那一棵无花果树下坐的。哎呀，我喜欢在那里享受宁静的氛围，随着徐徐的微风，我的思想就会飘行的在大自然里面。菲利是我的知己，而且我们会彼此的谈话，自然会走在一起去研究我们犹太人的经书，也时常嘞交流个人接受犹太教的信仰。菲利啊，他对信仰是很认真的，他曾经追随在约旦河实习的约翰，也会啊老远的跑来跟我分享他所听到的道理。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的热忱，擅长交朋友，也乐意分享。今天嘞，他通知我要去见见他，他说有好东西介绍给我，所以啊，我就提早的来到这棵无花果树下，把握这个空档嘞，来思考我们犹太人的传统信仰。以前的先知预言家嘞，会有一位救世主，犹太人的产妇就是弥赛亚，来拯救我们脱离帝国的控制，就好像大卫王那样，复兴我们的民族。哎，差不多600年了，我们都受其他国家的辖制统治，现在啊是受罗马帝国的管辖，我们民族受尽屈辱，真的盼望弥赛亚来临，救我们脱离万国之苦啊！只见菲利匆匆忙忙的跑来，他还喘得气，很兴奋的对我说：“哎呀，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位，我们今天遇见了。”他冲口而出的话让我懵了，我轻轻按着他的肩膀，请他慢慢说，要说清楚。菲利就深呼吸，然后慢慢的说：“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呢，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”“什么？遇见那呀？”菲利补充说：“哎呀，就是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。”我说：“这不凡我听到了，但是哪个是菲利所预见的弥赛亚呢？”菲利又一本正经的重复一遍说：“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”哼，听了菲利的话，我瞪他一眼，刚才很期待的心情啊一下子就沉下去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哼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”根据我的记忆啊，拿撒勒是一个小村庄，从来就是默默无闻的地方，过去嘞也没有哪样稍微有名气的人从那里出来，不是我有偏见个， 我们犹太人很熟悉旧约里先知们的预言，都记得没提过这种地方嘛。哎，这么微不足道的地方，咋个会有我们民族所期待的救世主出现呢？这样的传言实在是要不得，不可靠啊！我一定要好好的去反驳一下，免得呢有很多人被骗。菲利对我这个反应好像没有生气，也不跟我辩论，他只是简单的一句：“你来看。”他的意思是，我自己可检验一下，看了就知道真与假了。我二话不说，就跟着菲利去看看他所说的预见呢。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呢，我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。走了不远啊，我们就看到那一位平凡的拿撒勒人耶稣。我目测他大概30岁吧，招募了几位门徒，我认得他们，像是彼得、阿德烈两兄弟，他们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现在竟然投靠在这拿撒勒人的名下，真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呢。不过啊，我们还来不及向耶稣打招呼，耶稣就先开口对着他的门徒说：“看啊，这人是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呢。”对于耶稣的介绍，哎呀，我难免感到压抑啊。这个从拿撒勒来的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，是个名不见经传、平凡无奇的人，出自一个与旧约的预言没得任何关系的小镇啊。而如今呢，他说的话好像对我无所不知啊，而且还看穿了我的内心。妹妹，所以我想认真地面对当时的情形。于是呢，我带着好奇心询问这一位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：“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”我心里正奇怪，耶稣怎么知道我的内心在想哪呀？我正想弄明白时，耶稣回答说：“菲利，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”没有，这回答让事情整个的反转过来，啊，真神奇啊！耶稣并没有亲眼看到我站在无花果树下，只得我很清楚呢。他咋个会知道？妹，瞬时间我领悟到。面前站的那这个人可以用无所不知的眼光看穿我内心世界啊，包括我喜欢在无花果树下默想神话语，他都知道啊。这可是一个私人的户外空间噶，非常适合默想心思和独处，真不一般啊。所以我立刻明白这个陌生人所暗示。我知道你心里的情况，因为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，在那秘密的地方看到你，我知道你在做什么。耶稣知道我是真诚呢，因为我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，耶稣已经看透了我的内心，他看透我内心对救主的渴望。这句话啊，也把我先前对拿撒勒的偏见除去了，真是奇妙啊！咦，难道腓力所指呢，真是救主弥赛亚耶稣吗？他真的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呢，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吗？哎呀，不得了啊！我这些年所期盼呢，竟然就出现在我眼前啊！哎，我虽然对他有偏见有误解，我总要把握机会啊，以他为我的老师，从他身上学习更多有关神的真理。所以我对耶稣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回应说：“老师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”我是诚心诚意的承认，也立定心智 要成为耶稣您的学生。耶稣就以半带调侃的语气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
又说，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
妈，老师用我们犹太人熟知的世界来向我们做出保证。我们祖先雅各布曾经在睡梦中看到天开了，梦中他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稣说的话就是引用这一段旧约故事，耶稣就是那梯子，透过他就可以触到天上的真神。或许我可以理解为，跟随这位老师，我将会看到更多有关天国的事啊，会更明白真理。谢谢你，老师主耶稣，你没有责怪我的情史和无理取闹的偏见，你还完全的接纳我，也肯定我对真理的追求。是呢，我要立志跟随他。他答应我说，要带领我看见和明白更多真理的事啊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雅心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沙暖的玫瑰花。沙暖的玫瑰花是一本读经或灵修的日志。每一篇小文章所记录呢，都是根据圣经所联想到的生活和生命的心得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对读者讲话呢，那么我在这里也会用这种恳切的语气来朗读这本书，希望你也能够享受这个读书静心雅心的过程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圣经雅各二章一节说，我是沙仑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，神的爱比美酒更香醇。读心书与你相遇，爱在人间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恩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。从前有一位老人， 无论走到哪点身边总是带的一小瓶油。如果他遇着一道难开的门，他就会在这个门的门刷上面涂一些油。如果他走过一扇门，门上发出嘎张的声音，那么他就倒一些油在那个门的铰链上面。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做的家用的工作，使好人得到便利。很多人也喊他贵人，但是这位老人依然按照他的想法去做。他的那个小瓶子里面的油倒空了，他又再装满，再继续去门上加油。就像在以赛亚书的61:1-3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一样，经文说：“因为耶和华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劝诫我也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”有许多人，他们每天的生活很不和谐，充满了嘎喳声、咒骂声，所以人们需要那个喜乐油、温柔油、关切油。那么你身上各带的这些油呢？你应当随时带的你可以帮助别人的油，从早到晚可分给别人，从你最近的分起。也许你早晨分给他的油，他可以应用一天。你把喜乐油分给沮丧的人，比如对绝望的人说一句鼓励的话，你想这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情啊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有许多人，他们也许一生只会碰到一次，以后永远也不会再相遇了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把喜乐油传给对方。有多少次一滴恩赐油会叫一个干硬的罪人软化过来，预备接受主救恩的恩惠。一句悦耳的话，对于一个忧伤的心，就是照亮黑暗的光明。许多人非他不听从神的指导，反倒要去指导神；非他不跟神走，反而要神跟他走。所以我们不能像这样，而是要时常求告神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，求你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。”阿们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